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这个主日呢，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一章啊，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贝、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南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那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哈。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啊，第一节是这样说的，第一节原文首先强调让你注意这些名字，看这里哈，这些名字，比方说在开头的时候强调这些什么，这些名字，这些名字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后裔。哪些后裔呢？那些进入埃及的，就是和雅各一起进入埃及的，其中呢有他们和他们，这个和本说他们的什么家眷，不是家眷哈，原文是他们和他们的家，然后呢他们呢一同进入啊，就是进入埃及。首先我们来看哈，在旧约圣经当中哈，很多时候谈到以色列的时候，虽然以色列是一个个人的名字，但是在旧约圣经很多时候以色列它绝不仅仅是指雅各一人，它是指一个整体。在今天基督徒被称为什么真以色列，而且呢当谈到以色列的时候，它不是以血统为标准的，它是以同样的信仰，在旧约的时候是献祭赎罪，在今天是什么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救恩。所以说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呢，这群人被称为以色列的后裔啊。而且呢我们来看这里有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注意哈，以色列的十二儿子，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在新约对应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和他的十二使徒啊。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这些儿子，就接下来啊，第二节到第四节的这里的这份名单，是雅各和他的两个妻生的，然后还有什么？雅各和他两个妻的婢女所生的，加起来一共十二个儿子，都归在谁的名下？雅各，以色列的名下。而且后边说各带家眷，我强调那个原文不叫家眷，家眷这个词就是很不好，原文是和自己每个人的家，注意哈，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是什么？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耶稣跟他的十二门徒，然后主跟他的什么众教会，都是神的家，啊，而且呢，各带自己的家，就比这个家眷意义上更广，因为家眷就是指你老婆孩子，但是各带自己家包括什么？妻子、儿女。仆婢、仆人和仆婢都有，就是无论是你在自己家生的还是你从外头买来的，统称为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家啊。而且呢这个不光是这里，这个出埃及记一章一节啊，以色列的众子，而且我们注意这个原文就是后裔的意思，但是你要注意哈，你看这个旧约圣经有时候说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其实是原文是没有这样，原文统称什么后裔或者是儿子。也就是说，当提到一个人的后裔的时候，圣经没有什么孙子、曾孙这样的，没有这样的，统一说什么儿子，就你认为是孙子，这也是儿子，统称为后裔啊。整个旧约圣经谈到家谱的时候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是你会发现，整个旧约圣经谈及家谱的时候，谈及以色列的时候，他不是什么父亲。什么爷爷、孙子、曾孙子这样的结构，他就是有一个列祖，然后其他都是他儿子，都是他的后裔。而且呢，这不是一个以血统论的家族，你要明白，因为其中有两个使女所生的也算在里边。啊，我再次强调一下，以色列这个名字，它代表的是统一的信仰， 在旧约的时候是献祭赎罪，在今天是耶稣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然后以至于得救。然后我们看到，就从这时候开始，就从雅各开始，就从以色列开始，直到今天，这个国度延续下来，靠的是什么？一样的信仰，靠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信仰，啊、嗯。所以说，当我们去读旧约圣经，尤其读出埃及记、读圣经当中家谱的时候，你不要把血统这个属世俗的概念带进来，你不要受犹太教的影响。血统在信仰当中没有任何用处，唯独信才是有作用啊。让我们来看这个一章一节开头的时候呢，来往上翻一下，你看这个中文哈，这个一章一节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他把这个事放在最后边，其实不好的。原文首先就强调这些名字，原文强调你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名字啊，重点是这些人他所被赋予的这个名字。首先我们来看哈、啊，这个出埃及记啊，它在希腊文就是其实是译本，被称为什么？就是出去的意思，出埃及嘛，出去。希腊文这个词它叫出去。啊，出去！大家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什么去世的事儿。这个去世就是希腊文，就是其实是一本称出埃及记为出去出埃及，就这个意思。也要说圣经把耶稣的死用来解释什么出埃及？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今天我们怎么离开罪恶、离开世界？靠着耶稣的宝血。也就是说呢，新约圣经非常奇妙，当谈到耶稣去世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用的是出埃及这个词，但是呢在希伯来文圣经，出埃及记这卷书被称为什么名字？就是用的开头第二个字，这些名字。创世记在希伯来文叫什么？叫起初啊。希伯来文这卷圣用这卷圣经最开始的那个词叫名字，啊，就是正文开端第二个词，这些名字，那个名字。也就是说，从出埃及记第一章当谈到这些家谱的时候，哈，谈到这些以色列的后裔、这些儿子的时候，这里强调这些名字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今天所有人被录在天上的册子上。被录在生命册的册子上，册的叫什么？以色列后裔的名字。真以色列人会被录在这个名册上，而这份名单它里边的每一个人一定是得救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那里被赦免的，被带出埃及、被带出罪恶的人。所以说，这个出埃及的工作在今天仍在继续。啊，我们是在出埃及，因为今天耶稣把人从世界、从罪恶当中带出来，好让我们能够被记载在以色列后裔的这份名单当中。啊，也就是说，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名字，而且呢，弟兄姊妹，这里呢，他强调这些人在册子上有名，而且整个出埃及记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名字、谈册子、谈生命册，啊。首先呢，我们是在生命册上，这个册子里边都是谁啊？都是以色列后裔的名字，以色列的后裔。所以说，弟兄姊妹，从这份名单开始，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神的民从此被上帝的民被称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今天也是一样，叫真以色列人。而且在此之后，旧约圣经所有的家谱、所有的名单、所有的人数，都是以这份名单为基础的，啊，今天呢，圣经说，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说，信耶稣就是为了进入这份名单，因为你只有进入这份名单，你才可以永远的活着。而且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 在整个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当今天我们谈到得救的时候，谈到生命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我们从进入教会信而受洗就开始得救，但是得救是一个过程，你要忍耐相信，持守真理，坚持聚会听道，直到最终完全得救。你要努力的信靠主，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至于最终见主的时候你的名字从册上被涂抹。因为我们知道这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出了埃及，他们也在红海中受了洗，也吃了灵粮玛拿，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人灭亡，因为不信，因为对上帝不敢，因为只追求属世界的属埃及的东西，而不去追求属天的灵粮。所以说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倒闭的就是神不喜悦的，他们出来埃及但是没有进入迦南地。就像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受洗，他们来到教会，但最后因为犯罪，因为作恶，因为不信，最终被神从册上涂抹。啊，你看这个，当谈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在出埃及记当中有非常多的神迹，在埃及有十灾，在旷野有什么？出埃及的时候有那个摩西用杖分开红海，在旷野的时候有灵粮玛拿，而且每天的时候有云柱火柱，而且上帝给他们磐石出水。这里边有很多的神迹，而以色列人呢，也在整个摩西五经当中呢，打败了上帝让他们打败了那些强大的仇敌。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旷野一带的人最终倒闭在旷野，灭亡了。所以说你要注意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说，当耶稣差遣门徒，赐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事情能害你们。”他的门徒回来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告诉耶稣，连鬼也服了他们。但耶稣说什么？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也不要因为你们今天上帝让我们所做的事工有了很大的果效，或是一个牧师讲到讲述了真理，或是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听明白圣经，他能够看懂圣经，他能够把福音正确的传出去，或是你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法老，胜过外邦人，这些都是很喜乐的事情。但你最应该喜乐的，最应该注重的不是这些，这些必然要有，你所要追求的是你的名字要录在天上的册子上。否则就像旧约里的大卫的勇士里边的那个约雅，大有恩赐，又是离大卫最近的人，但是最终灭亡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看出埃及记，你就要明白出埃及记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先提到名字录在册子上，然后再说后面那些神迹，而不是说哎上面有神迹有什么，最终再来个名单，那就成了英雄录了。所以说整个出埃及记它这个顺序就告诉我们，首先是得救最重要，然后呢在得救的基础上求神让我们教会牧师讲道，会众听道，奉献传福音，就是这个顺序。如果没有得救，那么后面工作做得越多，你到最后灭亡了，那么你这个人生就是一个悲剧。事实上是有这种大有恩赐，一生在教会当中也去做，但是因为作恶啊，因为心术不正，最后被神涂掉，这种事是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出埃及记第一章呢，这些名字呢强调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啊，就是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得救、罪得赦免、名字落在生命册上，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你不单要得救，不单要受洗要得救，你要持续的住在基督的这个方舟之中，持续的住在主的恩典当中，在教会当中坚持听道，坚持悔改，领圣餐，并且不要作恶，好好的信，最终以至于完全得救。 得救是一个过程，终点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一些错误的教义的时候，对基督徒的信仰，对教会的摧毁是非常大的。我非常稀奇哈，就是说那是几年前了，就七八年前了。那时候呢，因为在中国呢，你要去预备做传道的时候，你去学道学圣经的话，其实中国的传道人没有太多的选择，要么就是什么三字的神学院，我们知道进去就基本完了，要么就是韩国的灵恩派培训班啊，培训说方言的，出来也完了，要么就生命神学，天天行出来活出来，最后就成了废物。另外呢，在中国最终这些家庭加能教会的传道人，绝大部分最后找的就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这种神学院和培训班，这在中国是占主流的啊。但是呢，就是在改革宗加尔文主义里边呢，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也是对人破坏很大的，就是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在改革宗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那三年就是教义洗脑，也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圣经课程，天天就是去辩论双重预定论，一次得救一眼得救。而且我见过一些改革宗的传道人讲道，他一方面教导你要认罪你要悔改，然后说但是你放心，你不会因为犯罪而灭亡的。你就知道这种奇葩的教导看着非常严格，但最后说犯了罪也没有事。所以说呢，为什么我要在今天谈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跟这些改革宗人分开有七八年了，基本上没有联系过。哎，但是最近呢，我们教会就是跟着我们聚会的那些会众啊，有一些因为不认罪然后叛变了啊，就跑到这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会当中，然后回头还写信来骚扰我们，说哎，你们还没有得救，真正得救是不会灭亡，一次就永远得救啊，你们不要逼着会众把那罪翻个来覆个去的认啊，把那污秽的东西来个去的摸，不能向人认，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不用认罪，不会灭亡。然后呢，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出于好心呢把我们教会的这个正道分享给那些改革宗的人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就发现虽然过了几年，虽然已经跟他们分开了几年，但是这些人的信仰没有一点进步。十年前他们什么样子，今天他们还是什么样子。十年前那一帮老一辈的人什么样子，今天这帮新人新一代的年轻的在里边照样是什么德行。所以说呢，我就告诉我们的弟兄，就是说愿意跟我们听到的，就是归于我们教会跟着我们的，我说你们啊这个把我们教会的正道传给别人啊，尤其传其他宗派的，或者一些甚至说是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人，或者是慕道友，你们要注意，你不要随便把我们教会的这个从神领受的这宝贵的教训随便给人。因为耶稣说不要将圣物给狗，免得他们践踏了圣物回来还咬你。有一些人你把这些给他的时候，他不会怀着感恩的心领受，他会骂，甚至里边有亵渎的话在里边。而且我也告诉我们的那些弟兄姊妹，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唯独往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那些真正愿意认罪悔改，真正以追求永生为自己人生最大的指望的人，你可以给他。但那些钻研学问的，那些内心高傲的，那些戴着个眼镜，就那种那尤其是改动里面戴着个眼镜，然后觉得哎自己文化了不得，然后一满嘴的那种理论呀、预定论、以色列原则，就那种一听你们讲的就哎那种高傲的那种批评的那种姿态，这种人不要理他，不要把圣物给狗。这些人他愿意相信什么，他愿意持守他们的教义，任凭他们而去。你既不要跟他辩论，也不要跟他有拉锯战，你要好好的听到靠主认罪悔改，然后你自己得救就行。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把我们立起来是为了传赦罪的福音， 而且我们这条道路最终能够相能够跟着的能够一直走下去的人是极少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靠主坚持，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些是对的。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呢不要醉心于跟别人辩论，不要跟外邦人撕扯，也不要跟这些撒玛利亚人这些其他的宗派人撕扯，我们自己好好的信。你要知道你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些蠢货告诉你人生的首要目标不是得救，是荣耀神，因为已经得救，以色列永远得救，就不需要得救了，要荣耀神，在世上努力赚钱荣耀神啊，还有什么奇葩的教义，什么努力赚钱拼命奉献荣耀神，我后边会讲在世界上他们所谓的荣耀神在干什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听清楚，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名录在册子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然而如果想录在册子上受洗，要最终完全得救，你需要持续的住在教会当中，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所以说在出埃及记这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名字，名字，册子，这些名字，然后再谈之后的神迹。因为什么？得救是一切事工的基础。如果一群人没有得救，这些人没有认罪悔改，这些人全是作恶的、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不会有剩下的东西。我是真是感到奇葩，得蠢成什么样，学了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训回来告诉我们你们还没得救。一个被盗的人他的下场就是这样，他从此之后他耳朵听不进真道，他的心也会被糊住。圣经说神会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如果继续不悔改就彻底完蛋在里面。所以说你会发现出埃及记是以上帝的恩典神大能的拯救开始，最终是以悲剧作为结束。亚伦、米利暗都死了，摩西也死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人除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其他人都死了。这就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的教训。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格林德前书》第十章，圣经对出埃及记的这个解释就是说他们已经在主里面在已经受洗了，那灵磐石就是基督啊。但是我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当中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躲避，不要向他们奸淫，不要向他们拜偶像，不要向他们贪恋，不要向他们发怨言，否则就被灭命的所灭。更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为了什么？为了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说凡以为站得住的，凡以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凡以为自己没有问题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而且呢，当谈到试探的时候，神说你所遇到的试探无非都是人能忍受的，靠着主都可以胜过，神也会给你开出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关于这个生命册的名字，启示录三章五到三章五节，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在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看到没有哈，凡得胜的才穿白衣，神才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啊。得胜的啊，启示录三章十二，得胜的我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才从这里出去，我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后边说得胜的承受基业，得胜的与主一同作王。为什么圣经说生命册上涂抹呢？ 如果没有涂抹，干嘛要写涂抹呢？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干嘛要涂抹呢？如果说只要进去就不会再被撵出去，那为什么说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呢？弟兄们，不要相信奇葩的教义，不要相信谎言，因为这个你输不起。我告诉你，你敢试一试，你不真正悔改，你也不靠住坚持聚会认罪认罪听你话，我一次他就问他，要不咱试试，你这个你是输不起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是输不起的。我来看，接下来看他的名字哈。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原文跟和合本呢还有点区别。第二节，流便、西缅、利位，注意后边哈，和犹大。注意哈，这份名单里边中文没有哈，但原文会在某些特殊的人面前加一个万物，就是谁谁谁谁谁，就和谁，这是有特殊用意的。我们要留意呢，这份名单前面加万物加连词的这几个人，这里边谈到这里的每个名字啊，我们都需要回到哪里去看？回到创世纪去看。我们在这里谈一下创世纪跟摩西五经其他四卷书的关系哈。创世纪是摩西五经后面四卷书的什么基础和前提？如果你不明白创世纪，你没有把创世纪看完了，你一定看不懂后边四卷书。也可以说相当于恩典跟律法之间的关系。而且呢，创世纪是剩下四卷书的前提和基础啊，后边几卷书是创世纪的补充和延续。创世纪里边有给神的民的教训，有关于救恩的事情，有关于得救的事，有献祭的事情，都有，有割礼的事情。但是后边几卷书将会更详细的、更准确、更精准的来补充讲论创世纪当中简单提到的一些重要的事情。而且你会发现创世纪侧重于什么？对救恩的讲论。而出埃及记呢，其中有很多的叫律法，我们希伯来文叫妥拉，就是指示的意思。为什么后边四卷书这种教训，这种什么不能做什么做什么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在创世纪当中呢，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当时的迦南地人的罪恶虽然是有，但是没有像后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些人那么邪乎。那时候神的民呢，受到这些罪恶的影响是相对来说少的，但是经历四代以后，首先以色列人在埃及沾染了太多的罪恶，而且他们要进去为承受为业的迦南地，那是罪恶滔天，罪恶满盈。所以说这些教训要讲的更具体，这些条例要分的更具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要谨慎什么，什么会死。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打个比方。今天在中国的基督徒传统文化，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再加上从西方来的什么种族平权、女权、 LGBT 同性恋这些东西，像不像这个时代？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呢，牧师教会牧养中国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些人他是带着世界的罪恶，甚至说罪恶满盈的那些恶贯进入教会。所以说你要用更严厉，更用类似于这个摩西五经后面的四卷书一样那样的那些教训，详细的准确的每一条每一条的讲给他，好让他真正的得救，好让他不在教会当中，不在世界上去任意而为，免得他得罪神。因为我们这一代，我们成长起来这个环境，包括我们啊，很多的牧师进入传道， 他从前接受的那些教训都不是纯正的，而且这个时代对教会的影响太大。这个时代不是教会在世上，我真的没看到有几个教会在世界上做金灯台，反而是世界把你给传染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之后又要再给你四卷书。创世纪讲救恩讲恩典的部分是相对多，但是后边的四卷书讲律法讲那些条例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原是为过犯填上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告诉我们哈，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的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的和亲男色的、抢人口的和说谎话的，并且假设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设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能发现一个事情吗？今天很多中国基督徒在教会里边做的恶犯的罪哈，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在教会里边，那简直就是恶人，就是搅屎棍，甚至奇葩的一个程度。就是我跟有的姊妹聊过，弟兄姊妹聊过，你说这些现在教会里边这些搅屎棍的这些恶人，你要从圣经里边找一个原型和他对上，你找犹大，找什么基哈谢，找这原型，你发现没有一个能配上他，因为那些人加起来都没有他恶，知道吧？为什么呢？律法就是为了在教会里边这不守规矩的人设立的。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人信了就进来了，相信了人就跟随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说过多的那种什么贪财的、贪恋的那些东西。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到进迦南的时候，你看那些罪恶，在旷野有拜金牛犊的，有行淫的，有贪恋偶像的，然后有安息日。干犯安息日的，还有在约书亚记里边有大的得胜之后把那战利品自己藏起来了，这些在创世纪里边有吗？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摩西五经前面创世纪后边的四卷书，有些人读起来烦呐，哎呦，这些数不清的教训啊，这又是这不让干那不让干，怎么这家规就这么严呢？怎么这么烦人呢？为什么？因为你有病嘛。你要是信的那么单纯，你要是说心里没有热病，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也不在教会当中去图钱财，那这律法不是给你用的，律法不是给那些守规矩的、真信的、追求得救的人用的，这些教训是给那不服的、不顺服的、发热病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待摩西律法，首先你要注意这个律法不是让你靠行出它来而得救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行出来。律法是对照我们犯罪，你读一遍之后，尤其你再看耶稣解释这个摩西律法，你会发现你死定了。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律法就是我们叫妥拉哈，只是这些摩西五经这后边四卷书讲的这些东西，我们往后看哈，当主帮助我们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注意到，其中有很多在讲我们教会里边的一些原则和做事的事情。他不是说让你单纯的像异教一样我守什么东西守什么戒规啊，不是那样的，他在免于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去陷入到试探，陷入到罪恶当中，实际上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摩西律法当中有很多可以作为牧养教会的原则啊，当神能让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啊，我们去往下看。好，我们来看，首先呢，这里谈到了几个人当中，流便作为长子，作为开头，但是最后犹大是一个重点。何犹大？我们看这个创世纪里边哈，首先你看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到最后雅各临死之前给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怎么样放纵情欲滚沸如水，他上了他父亲的床，所以说他不能，他不是长子。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犹大哈，其实呢在这个家谱当中啊，在整个圣经当中，包括当谈到我们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从犹大折返而出的时候，其实犹大呢在地主当中实际上是居首位的。因为你去看创世记二十九章，我们在这里把每一个人的这个这些出生什么的，包括他们的事情，你需要详细去看一遍啊。你看创世记二十九章哈，这个犹大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出生的？创世记二十九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文是被恨哈，就使他生育，然后让拉结不能生育，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流便，啊，就是流便。然后呢，最后一个儿子，二十九章三十五节，他后来又怀孕生子，说这会儿我要赞美耶和华，然后给他起名叫犹大。这个利亚的人生啊，他也有起伏。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被人嫌弃的，被人厌弃的，被他丈夫厌弃。但后来呢，他得到恩典之后，他也骄傲。你看那几个名字就知道啊。但后来他谦卑下来的时候，神又再次让他生，他又顺服。所以说，这个犹大，他是在他母亲的这种状态当中，感恩赞美神的状态当中生出来的，啊。然后创世记四十九章呢，你去看一下，当谈到犹大的时候，说犹大是狮子啊，犹大支派的狮子，用来比我们主耶稣基督。说龟必不离开犹大，杖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必归顺，啊。谈到犹大的时候，主要是指来预表基督的。那我们再来注意一下这个历代志上的五章一到二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的长子的名分归了谁啊？约瑟。但是按圣经的家谱，约瑟不算长子啊。然后五章二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什么意思呢？这两节就告诉我们，流便的长子名分被约瑟取代，但犹大呢，按照神的这个家谱，他是在弟兄当中居首位。即使呢，长子的名分呢归了约瑟，犹大仍是实际上的长子，因为弥赛亚君王要从犹大而出。啊，第二节哈，以撒家西伯伦，注意哈，和便雅悯，在这里边谁是重点？便雅悯。便雅悯是拉，你看创世纪三十五章是拉结临死之前难产所生的儿子。你注意这段上。然后呢，他快死的时候呢，灵魂要走的时候，给他儿子起名叫什么？便厄尼。便厄尼是什么？忧伤之子，忧患之子。他父亲给他改名叫什么？便雅悯，右手之子，蒙福的这个儿子。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的预言是，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后来你要注意哈，这个犹大和便雅悯成了以色列当中最大的两个支派。旧约圣经经常用犹大和便雅悯来代替整个以色列。旧约圣经经常用犹大和便雅悯来代称以色列。第四节哈，但和拿弗他里、加德和亚舍，注意哈，这里呢，把这四个人分为两波，也就说他们之间，尤其看他们的母亲生他们的时候，正是斗争激烈的时候。这四个孩子呢，是雅各两个妻子为了争宠的时候，然后最后让自己的婢女给雅各做妾所生的儿子。在创世纪第三十章啊，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然后后来呢向雅各发怒，雅各说啊，不让你生的是神，不是我。然后他最后他什么想了个办法，他说我的使女提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归到我的妻下，那么归到我的名下，用的是跟那个撒拉过去一样的办法。然后拉结呢就把他的使女皮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与他的婢女同房呢，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拉结说，神为我伸冤了，注意哈，原文是神审判了啊。然后赐了听了我的声音啊，起名叫但 啊，后来又怀孕呢，生了第二儿子，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起名叫什么？纳夫塔利。然后拉杰这种血气哈与人的办法，也影响了利亚。利亚一看自己停了生育，然后也把他的使女，这个希帕给雅各为妾，然后生了第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了，就是万幸，万幸实际上就是运气好的意思。这是巴比伦那个一个神的名字，在旧约时候叫时运。”以赛亚书65:11啊，给时运摆宴席。然后呢，后来呢，利亚的使女呢又给雅各生第二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有福的，给他起名叫亚瑟。”所以说这四个人，实际上是在两个女人充满嫉妒、充满着这种血气的时候生的孩子。你要注意哈，实际上这对他们的后代都有影响。啊。然后第五节，来，弟兄，往下看一下，这是第四节，上面是第四节是吗？哦，对，好，第五节。哎，我第五节说哈，说于是呢，就有了这些人，有了这些人，这些人的来历啊，这个词开头有这个意思，说于是就有了，是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来历就这么来的，然后呢？说有了什么呢？说这些人全部是从雅各的大腿出来的，注意这个词啊，他们全部是从雅各的那个大腿出来的什么生命或者说灵魂，70条生命或者说灵魂，注意啊，这是两次提到生命灵魂。首先我来看啊，你注意这个第五节，第五节原文提到这些人的时候没有说70个人，而是说70个灵魂，或者说70条生命，活原文就是说活生生的生命，活着的，这就强调70个活着的人，70个有灵的活人啊。我们来看这节第五节呢，神提醒我们呢，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人的灵魂，人的生命，神所看重的是人能够持续的、永远的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说，一开头说什么名字，名录在册上，这里说什么，活人，神面前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每一个名字被录在生命册的人，都是有灵的活人，他们在神面前都是活着的。而且哈，原文说。出自雅各的什么大腿，我们来看这个词，这个大腿哈，大家注意哈，我们也不要避讳，这个词就指的男人的生殖器的部分，这个词哈，它的原文在出现在这几个地方，创世纪24:2，亚伯拉罕让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什么大腿底下，注意哈，创世纪24:9，仆人就把他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向他发誓。然后创世纪47:29，当雅各死的时候，以色列死的时候，叫了儿子约瑟来，让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圣经说的这个大腿底下，就是古代男人的生殖器，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哈。有这样一个习惯，后来在希腊的时候也有，就是谈到法律的事情，谈到发誓的事情的时候，你看那个以利以谢怎么发誓，其实就是握住他主人的这个生殖器发誓，这什么意思呢？如有违反，断死绝孙，就这个意思。后来到罗马希腊的时候也是，两个男人在法庭争执的时候就互相握着啊，握着对方的生殖器，就是一种。为什么今天中国人他一谈这个事情他就嘲笑，因为淫者见淫嘛，脑子是淫乱，所以说本来很正经的事情到他们这儿就是淫色的事情，但在古代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希伯来书这个7:5哈，说这个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原文就是也是从腰，从这个生殖器的意思。你看希伯来书7:10，说这个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也在他的腰，在他这个身体，在这个生殖器里面。所以说这里强调的是什么？ 这人是从雅各生出来的，从这一个人生出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在这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你会发现中国人非常有意思啊，尤其你看这个和本翻译，当谈到这个像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在古时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在今天呢，要么圣经和本翻译给你改一改，要么就是什么主日学生他不敢跟你讲，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没必要回避的，因为这些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庄严的事情啊。一群人，一个基督徒，他分别为圣归给神，他是整个人分别为圣归给神，他哪一个部位都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神，那要不上帝让人割礼呢？那你那地方要污秽，他为什么要给你割礼呢？除非是你脑子里边淫乱，你自己污秽，所以说你看这些严肃的事情才会感到污秽，那不是圣经的问题，那是你自己有问题，啊。然后呢，这里的时候呢，我刚才讲过，他原文谈了两次，70个灵魂，70条生命，啊，这些来自雅各的这些生命和灵魂，也就是说，这里注重的是什么？有灵的活人。然后呢，强调这些人在神面前是永远活着的。像路加福音20章所说的，耶稣说：“复活的人哈，不能再死，像天使一样。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在他那里，在他名册上有份的人，永远的活着。”啊。然后有的人会说这个70人，然后他怎么算的？包括这个使徒行传说是75人，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创世纪46章呢26节往后呢，告诉我们，这个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的儿妇以外，凡是他所生的，共有66人。然后呢，加上约瑟和约瑟从埃及地所生的两个儿子，以及雅各本人，一共是70人。啊，创世纪46章27节提到。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只不过不是一次来的，是分批次来的，约瑟先来的。然后呢，使徒行传第7章呢，司机凡所说的75人啊，司机凡说75人啊，你可以去看一下民数记的26章29节到37节，实际上是把谁加上了？把约瑟后代里边马拿西后裔里边的两个人，还有以法莲后裔里边的两个人加在里边，所以说就是75人。你看到哈，75人。而且呢说，在雅各啊和他的全家进入埃及之前呢，约瑟已经，注意哈，已经出现，已经在埃及了，这个大家都懂。回去看创世纪。在以色列全家进入埃及之前呢，约瑟已经被卖过去了，但是创世纪5章20节说得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是神先把他拆过去，为了在末后保全这人的性命。约瑟呢是被他的哥哥们陷害，但是最终呢神却借这个事情让他在埃及成为宰相，最后拯救他的以色列的全家度过这个荒年啊。这里最后呢单独谈到约瑟哈，约瑟呢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增添的意思，这是在创世纪第3章22到24节啊，就是后来呢这个拉结谦卑悔改之后呢，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就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然后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是愿耶和华再添我一个儿子，这是拉结悔改之后的一个儿子啊。而且呢流便因为与他的父亲的妾同房呢，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历代志上5章1到2节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呢，长子名分归了谁啊？归了约瑟。啊，归了约瑟。我们来看第6节到10节。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茂盛，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了。我们来看6节哈，我们来看这几节。第6节说啊，说然后呢他们就都死了， 然后原文说原然后呢是单手说这整个的这些人都死了啊，谁啊？约瑟和他所有的弟兄，还有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你注意哈，这里强调的是，实际上这里强调什么？一个时代过去了。这实际上是强调，不单单说这几个人死了，谁死了，而是强调那一个时代过去了。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一点，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法老和埃及人真的是尊重以色列人。在世界上，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少的时代呢，福音和教会在世上是被人尊重的。这种日子结束了，像不像今天？结束了。啊，我们来看，这里提到约瑟的死以及约瑟弟兄们的死。你看《创世纪》第五十章24-26节，约瑟死了说的话。啊，约瑟说我要死了，神必看顾你们，然后让他的弟兄们起誓把他的尸体最后带上去。这里呢说那个时代所有人死了，那个时代呢以约瑟为首，约瑟作为长子，作为牧师所牧养所管理的这整个以色列的家在那个时代都死了，也就是说约瑟的工作结束了啊。而且呢那个尊重福音尊重上帝的那个时代结束了，就像今天一样。今天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开起来的？亵渎上帝、敌对基督、逼迫教会的这个时代正式开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比起创世纪，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更像什么？更像出埃及记啊。因为今天没有几个人尊重教会。第七节说以色列的后裔呢，原文就是硕果累累，结实累累啊，然后就是说挤满了，就是爆炸，就是说这个果实多的已经是盛不下了，然后说在不停的增长着，并且什么，原文说极其极其的强盛，有两个极其，极其极其的强盛啊，这个强盛什么意思？你要注意哈，创世纪26:1-15，在饥荒的年日呢。以撒寄居在非利士人亚比米勒那里，然后他在那里那一年百倍的收成，成了大富户，有了很多仆婢，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也要说这个强盛，他在属灵的意义上，你看最后亚比米勒跟他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很多。”你要注意这个强盛什么意思？这个强盛并不是说你在世界上有刀枪，这个强盛实际上很多时候指的是教会的扩展神的国度，这个福音复兴的意思，啊。然后说那个地方那个地呢，就是说他们住的这个埃及的，尤其是歌山地这个地方，就被他们所充满，用的是充满。然后我们看，以色列人呢，没有因为约瑟的死，啊，而停止壮大，反而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呢，生养正多，并且繁茂，遍满全地。在今天，你不要担心一件事情。你不要担心，哎呦，那我们希望选上总统那个人，那个基督徒没选上总统，那教会是不是要完了？不会的，你教会传的是真道，你真的是属于神的教会，那不管这个世界谁掌权，你一定会教会一定会兴旺，啊，有没有约瑟这样的人无所谓，而且呢，这也谈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充满那地的时候。对应的是《创世纪》1:28，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就是说，《创世纪》那个应许是对属神的子民，是对教会，是对以色列人，而不是对普世的人。不信耶稣的人、普世的人啊，包括其他宗教，他人数增多，只是地狱里边多一根烧火棍，没有什么意义。只有教会的人增长，真正属灵的人加给我们，得救人加给我们，这才是神所要的。而且哈，以色列人不断壮大，不是发生在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是在他死的时候。所以说呢，你看为好的日子不一定是福音兴盛的日子。我们看到这日子越来越坏，反而以色列人越增越多。啊，为什么？ 约瑟在创世纪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说，即使我死了，神还会看顾你啊，你们的信要在神身上，不是在约瑟身上。你不要把你的信仰寄托在哪个什么什么掌权者，什么基督徒总统上，那个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啊。第八节说，之后啊，有一个人，注意这个词，崛起了，崛起了一个人，一个新王，他在埃及之上，就是那一位不认识约瑟，也可以翻译成不承认约瑟的。你说他不认识约瑟吗？那是瞎，不是说瞎，他不可能说没文化，他连约瑟的人都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不认识什么意思？他不承认你做的事情啊，他不承认你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以色列人呢不断的壮大，人数不断增多，是在没有约瑟帮助的前提情况下，而且不但没有约瑟帮助，连那个尊重约瑟的政权都没有了啊，那个法老都落选了。所以说约瑟时期留下的那些政治基础、政治便利都失去了。这时候有一个新的王起来统治埃及啊，有人会说这个王是谁是谁，当然你可以去查，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哈，比起你去查历史资料找这个王到底是谁，更重要的是你要注意这位法老、这位新王他的言语和行为，就他针对以色列、针对神的民执行了怎样邪恶的政策，然后你再对到今天，这个是重要的。因为神没说他的名字，他也不配在圣经当中出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作为我们要记住。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哈，他不认识、不认可约瑟，而且他对以色列这个种族、这个群族，今天说对教会啊，抱有极大的敌意，他挑拨激动埃及人起来害以色列。你看之前的法老，创世纪41章37到39节，当约瑟讲完道之后，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什么为妙，并且称赞说，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在我们中间怎么可能找得着呢？然后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那个时代的法老尊重约瑟，更主要是尊重约瑟的神，尊重他的信仰。但是你看这个后来的这个法老，就这个不认识约瑟的，你看这个创世纪五章一到二节，那里那个法老就是这位法老他的儿子啊，和他一样德行，说什么呢？这个摩西亚伦找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和他爹都是一样的玩意儿。所以说表面来说是不认识约瑟，实际上是什么？不认识神。知不知道耶和华？知道。知不知道约瑟？知道。藐视你，不承认你，不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所以说这里谈到的这位新王不认识约瑟，不是说他不知道约瑟干过什么事情，也不是说他，我相信他不会连历史这种常识都不知道，连小学文化都没有，他肯定知道约瑟，但他知道约瑟，他却刻意否定抹杀以色列的神借着他的仆人约瑟在埃及所讲那些属天的真理，以及对埃及在饥荒时候所做的善事和拯救，全然在历史上给你抹掉，就像今天的历史书写的都是假的，什么中世纪是黑暗的世纪啊，然后这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啊，什么杀中国人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吃中国人的血、中国人的肉，这些谎言都有了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哈，当不信神的世代来临的时候，当那种敌基督的极左的政权在世上掌权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历史，人行道改历史，刻意的抹杀神，忘记神曾经借着他的仆人在这片土地上所传的福音、所讲的道，以及对这些人的在关键时候的帮助。 约瑟真的是上帝用约瑟救了，不光救以色列，上帝用约瑟也救了埃及人。如果没有上帝差约瑟到埃及，不要说以色列人活不下来，你埃及人全都得灭亡。但这个时代的这个时代的恶王，他刻意教导这埃及人，没那回事，没有约瑟啊，没有什么荒年上的帮长，没有，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然后来看哈，就是说对法老啊，他实际上刻意的抹杀，刻意的使人忘记呢，神曾经借着他的仆人，就今天说借着他的教会呢，在一个国度饥荒的时候，在一个国度需要拯救的时候，在你们这个地方做的工作。所以说谈到这个君王的时候，重点不是他叫什么名字，历史上他是谁，重点是他干了什么邪恶的事情。然后你再对照一下约瑟那个时代的埃及人和埃及王怎么对神的国，对神的民做一个对比啊。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讲一个事情，就是有的人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埃及王和这个埃及以色列人，这个埃及人恨这个以色列人，他不认为是法老挑拨的，他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跟约瑟做的事情不妥当有关。他们说约瑟啊，知道这个预言之后啊，就作为这个国家最高机密，然后告诉了法老和法老，然后法老把这个秘密保守起来，哎，就刻意的然后隐瞒这个七年饥荒这个事实，然后让这个法老在这个丰年攒够粮食作为政治资本，然后到后来那七年荒年的时候，所有人没粮食，就法老有粮食，法老借这个机会控制埃及，控制埃及，控制整个以色列，最后害的这群人钱也花光，牲口也卖光，地也卖了，最后当奴隶。所以说啊，突然间醒过来了，我们做了奴隶，为什么？因为约瑟，所以恨约瑟的种族。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我们来注意哈，我们来看这个事情，你就看创世纪四十一章第八节，法老做梦之后说，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然后呢，法老把这个梦告诉埃及所有的这些外邦人，这些其他宗教的人，他们都不能解读。这个梦是不是专门说过约瑟的？不是的。这些术士会不会说这个事儿？会的。然后呢，后来你看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三节往后，约瑟解了这个梦，解释了这个梦什么意思，然后又给法老提了建议，找一个有智慧的人让他治理全地，在七个丰年时候囤粮，然后收集起来以度过后边七个荒年。说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然后呢，最后法老就对约瑟说，派他治理全埃及，然后呢，当着所有埃及人的面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穿上细麻衣，金链戴在他颈上，然后让约瑟坐他的副车，在前面喊道，跪下，让所有人跪下，这样法老就让埃及，让约瑟在埃及有了这样的权柄，并且呢宣告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擅自办事。后来呢，法老呢为了提升约瑟在埃及的地位，把埃及的国教，就是那个安城的祭司，就那个太阳神教的那个祭司的女儿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埃及国教哈，这个埃及的这个祭司的女儿给约瑟为妻，然后约瑟出去巡查整个埃及全地。也就是说，无论是法老做这个梦，约瑟解读这个梦，还是后来法老公开的让在埃及人所有面前抬高这个约瑟，我想问一下，这个消息能堵住吗？堵不住的。这个七年囤粮这个事儿能藏得住吗？藏不住的。实际上这个七年囤粮作为一个福音，已经让我跟你说，那时候已经让整个埃及都知道了，但是他们不准备这个粮食，这你能说啊，哎，这个约瑟就不让他们知道，那不可能的，这个事藏不住的，弟兄姊妹。突然一个外头来的希伯来人一下子被抬到最高了，然后整个埃及七年明明粮食很多，还要存粮食，你以为这人是瞎子？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后来这个七个丰年 明明粮食很多，原本是一把一把的，还要囤粮。这人都知道，只不过他们不相信这个预言，但是法老信了。你说周围的迦南人能不知道吗？也知道，不信了。所以说后来呢，丰年一过去，灾年一来，全都傻眼啊！卖牲畜的卖牲畜，拿钱的拿钱，最后把自己都卖了，把地都卖了。也要说弟兄们，你会发现哈，约瑟在饥荒年间对埃及人所说的话，对埃及人传的福音是完全出于神的。而且后来的时候哈，就是在荒年的时候，实际上约瑟在埃及治理的时候，他也没有用卑鄙的手段。你没粮食的，你难道不要花钱买吗？这花钱买没有什么问题啊！你钱花光了怎么？你拿生活换，这有问题吗？这没有问题啊！你生活也花了，就因为我穷，你就得养活我，哪有这样的道理啊？那你就把自己地卖了，买粮食呗。所以说，无论是拿钱买粮食，拿生活换粮食，卖了自己的地，卖了自己换粮食，这是有契约在里边，这是公平公义的。你怎么能说这个东西是抢夺呢？之前早告诉你，你自己不准备，你这怪谁？所以说弟兄姊妹，极大的可能性啊，这个新上来的法老啊，他是怎么上位的？他就是，就咱今天来说挑拨阶级仇恨，因为当时埃及人没地了，都成奴隶了，然后这个新王又是本地的，哎，那个约瑟时期的那个法老是闪族的，后来的这个是韩族的。所以说弟兄们，有极大的可能性啊，这个新上来的法老啊，就听到这个新上来的法老啊，就鼓动这些埃及的这无产阶级要暴动啊，然后就把这个旧的这个法老给推翻了啊，翻身做奴隶嘛。其实这是很卑鄙的行为，因为之前咱都谈好了，对吧？咱是公平公义自愿卖的，又没有人逼你，之前也没有人不告诉你。所以说你去看这个法老，他实际上他得到这个国家的权利，他是靠的什么？调动这些最后没有产业的这些人，实际上这些人没有产业，怪不得别人呀。而且最后实际上你看，让他卖了地之后，约瑟也没有说要整死约瑟，告诉他是什么呢？你以后你们要向法老纳粮啊，然后呢，五分之一拿出来纳。剩下五分之四呢，可以给自己做种子，可以养活你们，也没有说全给你收了。其实，在约瑟掌权的时期，埃及人过得很好，就即便最后没粮食了，也没有让你们饿死。因为在埃及掌权的，是一个敬畏神的、有属天智慧的一个神的仆人。但是新上来这个法老，你会发现，他把这些秩序全打乱。他把约瑟和约瑟那个时代描述成为一个邪恶的时代，就像今天的这些西方的极左、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说中世纪是邪恶的，说在基督徒管理一个地方的时候，明明管得好，他说你是邪恶的。这位新上来的法老既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也否定所有从神那里来的粮食，也是靠着打乱那种公平公义的秩序来上位的。因为左派就是这样，打土豪分田地嘛，在西方就是黑名贵砸商场，然后人家说就现在都就整成零元购了，为什么？因为穷所以合法。所以说实际上这位法老呢，跟今天的左派一样，就是靠着这种挑动所谓阶级仇恨，靠破坏秩序然后上位的。这个法老在他掌权期间呢，在国内推行的是，我们可以说叫去约瑟化的这种政策。今天来说就是就去基督化，把所有跟福音、跟基督有关的这些有记载的这些历史全部抹杀，贴上什么中世纪愚昧落后的这些标签，抹黑传教士，抹黑神的仆人，抹黑跟基督教、跟福音所有一切的这样的历史和新闻，为的是什么？为了能给埃及人洗脑。啊，让这帮土包子好跟着他起来暴动。所以说今天有很多外邦人，一些极左的，东方西方都有， 当谈到基督教的时候，他恨得不得了。你给他说基督信仰给这个给人带来永生，带来祝福，那带来永生，带来这个就是说将来能够进天国，带来赦罪，而且凡是真正有基督信仰基督福音经过的地方，实际上是有公义在里边的。但是今天呢，所有跟这个法老一样抵挡基督的这种掌权者，他都会装作不认识约瑟，装作不认识基督，他会把约瑟掌权时期福音所临到的地方一切的公义美善全然抹杀。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杀人的，魔鬼的儿子们也是说谎杀人的。我去看第九节，他对他的民说，注意哈，看哪、啊、这民哈，就是以色列的后裔，点名都点上了，就像那个出埃及开头说以色列的后裔，他说这民就是以色列后裔，看啊，比我们又多又强盛。不单抹杀，不单抹黑污名化，还要煽动起来鼓吹仇恨啊，鼓吹仇恨。然后你会发现，你看他对以色列的称呼当中，明显这个掌权者这个人他就是一个魔鬼，他起来就针对以色列的后裔，他说了我就要针对以色列的后裔，我今天就要针对基督信仰，我就要针对教会，因为为什么比我们又多又强盛。他首先提醒这是埃及人，打错了，提醒埃及人说，看哪，说这就是以色列的后裔，比我们多比我们强盛。在这儿我们要注意哈，什么叫比我们多比我们强盛？以色列人在那时候是不是有枪有炮有政权？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说比你又多又强盛呢？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是敌基督的法老有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特权，可以害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在埃及无权无势，后来你看连财产都剥夺了。是寄居的，到底谁比谁强盛啊？但是圣经却说以色列人强盛，以色列人强盛，法老也这么说。所以说这位法老他实际上所强调的，看了以色列的后裔比我们强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两种信仰之争。因为明显信奉耶和华的以色列人比信奉埃及本土宗教，就那些后来那法老面前术士的，在信仰上立判高低。那在真神和假神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啊，是有区别的。告他不要敲门，说一声，不要敲门，说一下，我不用开门，就说别敲门了，
别敲门了，
走开走开。我来看，然后啊。你去看看啊，在这个法老掌权的期间，尤其你看后来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摩西行神迹，让杖变成蛇，让这个泥尘土变成狮子。法老说我们也能啊，但是呢最终呢他是不能胜过以色列的神。实际上法老这也所强调的，尤其出埃及记里边圣经说的以色列人强盛，指的是信仰上不断的强盛，信仰越来越纯正，教会在世界上扩张国度，啊，信耶稣的人不断增多，甚至已经强过了埃及本土宗教，这个是让统治者感觉到威胁的一个程度。当有人真的是离弃这些什么中国传统宗教、共产主义无神论啊，什么西方的什么极左、啊、种族平权、啊、转而信耶稣的时候，魔鬼的国度就会感觉到威胁。神真的与一个教会同在，这个教会就会用福音影响一个地方，纯正的福音哈。然而这些魔鬼的掌权者，这些敌基督的势力 他往往怎么去针对福音兴盛这个事情呢？他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本土宗教、传统文化、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激动本地人去起来抵挡基督，煽动仇恨嘛。啊，基督教是洋教啊，不要信哈，我们是传统文化啊。说洋教啊，说这个传教士来中国是杀人和血啊，然后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啊，八国联军然后来杀戮，然后在那个在非洲的那个地方，这个伊斯兰教那些伊玛目呢，就告诉非洲人啊，这个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然后他贩卖你们当奴隶啊，然后让你们过苦日子，煽动啊，煽动种族仇恨，挑起对立，挑起阶级仇恨，所谓阶级仇恨，然后最后把所有人的矛头挑动了，你就引向教会啊，引向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今天实际上有的弟兄姊妹给我聊过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想到，就是说当一间教会一个牧师啊，一个基督徒的家真的是神与他同在的时候，这个人明显属于主的时候，世人是能感觉出来的，世人是能感觉，就像非是吗？亚米米勒说，我明明的看耶和华与你同在，但是人会嫉妒你，人会嫉妒你。我做梦都没想到家人会嫉妒，家人和家人之间会相嫉妒，家人会嫉妒我，从小一起长大起来那些发小会嫉妒我，甚至同为基督徒、同做牧师、同做传道人，有的人会嫉妒你。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人就酸，你知道吧？他看到耶和华明明与你同在，耶稣明明与你同在，又驳不着神今天讲的道，怎么办？只能就酸呗，嫉妒你，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啊，旁敲侧击的话。为什么？嫉妒你嘛。所以说看创世纪二十六章，非是人嫉妒以撒，亚米勒说为什么？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因为神真的与你同在，没看与他们同在，所以他嫉妒你啊。所以今天要注意了，有人会嫉妒啊，会酸啊，小心被咬一口。所以说以色列人变得极其强盛那个时代呢，跟以撒那个和非是人相处那个时代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因神的恩典强盛啊，然后呢他们嫉妒。而且我在这再讲一下，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不断的增长，除了自己家生的，还有一些是从外头买来的。创世纪十七章说过，凡在你家都要受割礼，无论是家中生的，不管是你妻生的还是你妾生的，受割礼，你用银子从你后裔之外买的，生下来第八日也要受割礼。有一些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强盛之后，后来说也置办了产业，从埃及也买回一些人来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以色列人最后浩浩荡荡出埃及，不光包括有本身所生的，也有从外头买来的。外头买来的呢，作为奴隶归顺，受完割礼之后也被算在以色列这个群体里面。而且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谈到逾越节羔羊的宴席的时候，外邦人不可吃，但个人用银子所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不可吃。今天教会当中牧道友不能吃啊，然后呢这些买来的呢也可以吃羔羊的肉，领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而且你看啊，就是后来谈到这个外族人归信的时候，申命记二十三章七节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什么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埃及人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就是埃及人里边有愿信的， 第三代可以吃逾越节的宴席，就直接算以色列人
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这在埃及的四百多年，从下埃及的时候的七十个人到出埃及的时候基本上有两百多万人，其中不是说光是生出来的，有买的，甚至可以说有埃及人回信的都有。当然犹太的拉比犹太教他绝不承认这些，因为他们说他血统纯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这位不认识耶和华的，就是说这里的实际上有一场属灵的斗争，就是认识耶和华的以色列人与不认识耶和华的这位法老之间的信仰之间的战争，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持守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的福音与这个时代的那些敌基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属于属灵界的这种信仰之争。所以说出埃及记这里谈到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和他所秉行的政策，今天可以应用到这个时代啊。而且呢，法老不信耶和华不信神不代表法老没有他自己的信仰。看出埃及记第七章，亚伦那个摩西和亚伦见法老的时候，那些术士就是他的信仰。但是摩西的杖会吞了法老的杖，那个术士的杖，因为真神必胜过这个世界那些邪教。我们往下看第十节，注意哈，这里说来吧，想起什么？想起那个创世纪里面的巴别塔，来吧，我们起来坐砖，来吧啊，来吧，说让我们呀有智慧的针对他们。注意这个词啊，和本说诡诈，原文是有智慧啊，有智慧，免得他们不断的继续的增多，当发生战争遭遇战争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与那些恨我们的人联合起来攻打我们，然后离开这地就上去了。注意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邪恶用心的哈。所以说呢，两种信仰，真神和假神，那假神肯定不能胜过真神。所以说当异教徒他的信仰他的神假神帮不了他的时候呢，他就只能用诡计了。所以说呢，这里个法老呢跟创世纪第十章那些号召人起来建巴别塔的人是一样的。创世纪第十章，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宁禄建巴别塔抵挡耶和华，法老建比东和兰塞抵挡耶和华啊。这也强调来吧，是强烈的这种命令式啊，来吧来吧啊，他正式号召埃及人呢起来害以色列人，而且他鼓动埃及人要动脑子，斗争要讲策略，要用聪明的办法处理这个事情。首先你看约瑟时代那个法老对以色列人是很诚实的，很实在的，为什么？对神怀着感恩啊，真诚的对待约瑟。所以说你看当约瑟的弟兄来的时候，法老知道了，法老特别高兴，法老说来都来都来都来啊。但是到这里的这个法老呢，他不光是酸啊，他不光是嫉妒，他还鼓动人有策略，用属于世界魔鬼的这种计谋和意识形态呢来针对以色列。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创世纪里边约瑟那个时代和出埃及记里边法老这个时代，这两种针对神的民针对教会不同策略的这种掌权者和地上的这些民呢，每隔一段时间是交替更换的。 所以说在历史上你看到有福音兴盛的时代，有外邦人尊重教会的时代，也有像今天一样整个世界无论是掌权者还是从他的这些民都起来抵挡基督迫害教会的时代。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两种时代都会有。你所应该注意的是在每个时代你都要谨守信仰啊。这里呢是针对教会的福音呢兴旺，信基督的人会多，尤其是注意啊，得救的人多。然后这新上位的呢，这个掌权者敌基督的呢，他就用计划发动这种今天来说叫飞机运动啊，去基督化运动，煽风点火，鼓动当地的人呢去仇恨以色列人。而且呢，他鼓动埃及人相信，当发生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会联合埃及人的仇敌，里应外合。今天本地的掌权者呢对基督教尤其是不在三次聚会的人特别敏感，经常找你喝完茶之后让你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跟境外势力联合啊，拒绝跟境外势力联系啊，看看你的微信里你的邮箱里的联系人是不是有国外的啊，是不是有国外啊圈子里的，说哎你看境外势力啊，跟境外势力联合。而且我跟你说哈，一旦这种意识形态在他们脑中出来，被灌输到整个国家，你解释他不会听你的。你说我不跟他联系了，你就真不，你不跟他联系，你他不会相信的，他会一生盯着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有些事你是躲不了的，与其躲避不如相信神啊。最后一句哈，他们跟我们的仇敌联合起来攻打我们，然后他们就离开这地上去了。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一方面你给这些人说我要防着他，别让他跟我们的仇敌合伙，另外还得防什么，防他们从这地离开。这些人真是你的祸害，让走不就是了，还得防着，还不能走。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要当奴隶啊。首先呢，这是魔鬼呢针对神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五章呢，神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壮大的最终目的是让他们出埃及，但是魔鬼是让以色列人永远住在埃及干什么？当奴隶。今天呢，神把人从世界带出来，从罪恶死亡的权势下带出来，我们虽然是在这个埃及在这个世界活着寄居着，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出埃及，但魔鬼呢是让你死在埃及，永远做奴隶啊。所以说你看约瑟临死的时候呢也强调把我的尸骨最后带上去，但是魔鬼呢和魔鬼的差役在出埃及记里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的让你不能出去，你怎么说都不让你出去。在今天来说呢，你看马太福音1章21节，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魔鬼的工作是什么？让你在罪恶里别出来，让你从世界的这种奴役当中别出来，告诉你你不需要害怕认罪悔改啊，不告诉你不用认罪悔改，以色列就永远得救了。你爱世界，在世界赚钱荣耀神，不用从世界出来啊。所以今天你要想清楚，这最后半句话非常重要，前面说那么多废话，最后的目的是别让你出来，别在罪恶里出来，不让在罪恶里出来，不让你从世界出来，为了干什么？让你一辈子当奴隶，当罪恶的奴仆，当魔鬼的奴仆，最终灭亡啊。后来看11节到14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饥祸城，就是比东和兰塞。给我倒点水行吗？就是只是越发苦害他们， 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做砖，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孩子们要好好听到啊，你们将来会用得着的。这些话对文都是非常重要。首先我们看十一节到十四节啊，埃及人开始苦害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十五章，神在四百年前已经告诉亚伯兰，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首先呢，这出于圣经的预言，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哈，你去看创世纪结尾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约瑟那个时代在埃及是被尊重，法老把埃及最好的地，就是歌山地、兰塞地，给他们做产业啊，是说了哈，什么产就赐给他们永远居住做产业。以色列人呢，也在创世纪结尾提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呢也置办了产业。但到这个法老时代，这些产业哪去了？收为国有了，收回去了，打土豪分土地收回去了。所以说这个法老极其像今天的极左，他完全不讲公义，他完全不讲公平，因为他不敬畏神，他所做的就是煽动这些泥腿子起来抢别人的钱财啊。那个时代的人，你看亚伯拉罕买自己墓地的时候跟赫人以弗伦都说好的，买下来的东西是永远算数的，只有出于魔鬼的人，他才不守这种公平公义的秩序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新王是什么样的人，你再对照今天你就能明白一些事情。十一节哈，于是在他们之上，注意哈，设立苦役的监督，就干苦工的苦啊，苦役。为什么呢？为了通过用重担来压迫他们，强压，用重担压他们。压的结果是，他们就为法老建造集货城，比东和兰塞。注意法老哈，法老原文就是宏伟的房子啊。首先呢，认识约瑟的法老善待以色列人，给他们国中最好的土地做产业。对比的是，这不认识约瑟的法老恶待以色列人，剥夺他们的财产，逼着他们为他建造他的国家，建造集货城。比东和兰塞。后来考古学家挖掘出关于比东和兰塞的一些古迹，其中呢找到一些墓碑上是这么说的。首先是比东哈，上面就有这个法老写的字儿，说我在东方的要塞建立了比东，这个比东是在东方，是埃及边境的地方，在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在另一处遗址当中呢，也有这个法老的碑文，写着用亚洲闪族的奴隶建造了兰塞，闪族就是希伯来的奴隶，也就是说他压迫以色列人的这个罪恶是板钉钉的事实。比东什么意思？比东就是正义之城的意思。比东这个名字呢，是埃及里边一个神叫亚顿神的这个他的地业。你注意这两座城哈，这两座城都跟异教的神有关系。其实一本呢将这个比东称为强大或强化的城市，在列王记上第九章当中，所罗门啊，不是，就是这个基霍城啊，所罗门也建造基霍城。这种城是为了预备战争，存储粮食，存储物资用。还有兰塞哈，注意这个词啊，兰塞是什么意思啊？兰塞就是今天中文所说的那个拉美西斯，是当时法老的名字，太阳神之子。其实是一本呢， 还加上有安城，就是太阳城。比方说这些地方都在尼罗河三角洲边境地带，就是创世纪所说的哥山地啊。我后来跟你说哥山地就是兰塞。所以说你看到没有，魔鬼逼着神的民所建造的这两座城是来荣耀魔鬼的。亚顿神，太阳神之子，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实际上就像在这时候的他的人生就像创世纪巴别塔时代一样，你就是一块砖，就是一根韭菜，没了自由，没了喜乐，没了安息，在世界上坑坑的干，在世界上如此卖力干活的结果就是建造亚顿神之城和太阳神之子的这个城镇。所以说这里是都是有属灵的含义。而且这个由于这个兰塞啊，兰塞就是创世纪四十七章所说的歌山地。你看创世纪四十七章哈，约瑟让他的弟兄们见到法老的时候说什么，提出一个要求，要住在歌山地。为什么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歌山地这个地方多好，是因为歌山地离迦南地近，将来一定要出来，干嘛要选个远的地方，这样出起来方便。而且你看创世纪四十七章的三到四节，原文是说，现在求你容仆人寄居在这个歌山地。老早的时候就提出什么暂时居住啊，但是法老呢也出于对上帝的感恩，也是尊重约瑟，就给了一块最好的地啊。往下看创世纪四十七章六节，住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歌山地。这个歌山地就是后来的兰塞，歌山原文是拉近的意思，兰塞就是歌山地后来摩西时代改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法老真是邪乎，本来叫歌山，他就把它改成自己神的名字，以他的名字命名来荣耀自己。他最后改名叫拉美西斯，就是太阳神之子的意思。啊，你看这个出埃及八章二十二节，上帝降时代的时候说，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歌山和兰塞是一个地方，只不过后来给这个法老，他就是为了建设他自己的伟大祖国啊，然后给自己建各种宫殿纪念碑，然后他改的这个名字。十二节他开始害以色列人，但十二节说，但是当他们开始不停的压迫，就是他们压迫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因此增多，并且爆炸性的增长。注意这个词是爆炸的意思，他们就爆炸了。说这个埃及人就他们就因以色列的后裔极度的厌烦，烦厌恶，原文是厌恶，不是仇，是厌恶。十三节，于是埃及人使他们做工，就是使以色列人用残酷的手段，残酷哈，就中文叫严，用残酷的手段使以色列人做工。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第四节，强暴严严的辖制。然后再来看这个十四节哈，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的生，使以色列人感觉到活着痛苦，用严苛的劳役，让他活着痛苦，用极其残酷的劳役。在什么事上痛苦呢？和灰泥做砖，在田间的这些所有的劳碌上让他痛苦，说让他们在，就是说用残酷的手段逼着他们在这些工作当中让他们觉得痛苦，不光让你干活，让你觉得何不说命苦。所以说你看啊，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诡计两方面的，这咱先说第一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重担强压，那个后边是什么？是那个杀男婴。首先呢，法老对以色列人，今天说魔鬼对基督徒，世界对基督徒的诡计是什么？通过残酷的极其繁重的劳役让你彻底失去安息，让你觉得痛苦啊。你看第十节到十四节，而且这节当中呢两次提到用严严的用残酷的事情。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 约瑟时代的以色列人和这个法老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人生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安息的区别。弟兄们，我们要想到今天哈，神赐给我们在基督里在教会里这种安息的教会生活是属天的，弟兄们，但是魔鬼要加给我们的人生就是这种，人家说九九六，昼夜和泥，昼夜干活，然后忙于世界的这种工作。有的人可能觉得忙呵呵的，挺有事干，挺有出息，其实这是残酷的人生。出埃及记第一章10到14节，神向我们展示了基督徒，某些基督徒过的这种没有安息，成为奴隶，极其残酷，极其痛苦，没有安息的这种生活。神会让一些基督徒体验到什么呢？你每天不停的干，但你最后所得的仅仅是吃个饱，其实你不需要过这种生活。而且这些以色列人最终他也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生活。你看民数记十一章最后出了埃及的时候开始抱怨，说谁给我们肉吃的，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能吃到鱼，还不花钱嘞，啊，不花钱能吃到鱼，也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都枯竭了，除了这马拿以外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了，我们来到教会只能吃零粮马拿，就没有点什么黄瓜、韭菜这类的东西吗？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那时候有没有吃的？是有吃的的，而且就世人看来吃的挺好，那没事下个馆子什么的，你还有黄瓜韭菜，到了旷野只能吃马拿。人很多时候在世界上待惯了，他是更倾向于这种埃及的生活，哪怕九九六，哪怕整天不得安息，他觉得人生很有价值。其实你看以色列人忙碌了400年在埃及，真正的受益者是谁啊？法老以及他背后的这个体制，敌基督的体制。400年间希伯来的奴隶为这位魔鬼建造了比东和兰塞，还没算金字塔嘞，啊，还没给你算金字塔嘞，为法老积攒了无数的财富，荣耀了法老和他的神啊，所以说最终得荣耀的不是耶和华，是太阳神和亚顿神，还有法老，所谓的太阳神之子。而你看约瑟时期，以色列人原本是不用做工的，或者说是不用狠做工的。你知道在约瑟时期和在埃及的400年，同样是以色列人，区别是什么？在约瑟那个时代，是埃及养活着以色列人。在法老这个邪恶法老的时代，是以色列人拿命养法老，养魔鬼。你看这个创世记47章11到12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他的弟兄居住，作为产业哈。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和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照着各家的人口奉养他。弟兄姊妹，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基督徒，不需要靠这种九九六无休止的安息和惧怕，用劳力来维持自己。因为只要你在神的教会当中，只要你和教会是传真道的，神能养活我们的。实际上这么多年，我从开始做传道，包括上外头上各种的神学培训班，包括后来的加入那个宗派里边，然后也交学费也干什么的，包括后来建教会，你说这个家不用花钱吗？哪些就花钱，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风险，不就自己往里贴钱吗？家里孩子又多啊，我从做传道开始我是一天班没上过的， 但是我饿死了吗？我没饿死。只要你是神差遣的，你讲真道的，你神绝对不会让你饿死的，啊。当然不会让你去花天酒地，但是最起码他吃饭是有的。后来国宝找我谈话的时候，最后劝我：“我们好心劝你啊，在社会上找份工作吧。”啊，我说不行。他为什么不行呢？我说我是立位人，全是传道，我为什么要出去做工啊？最后那人的无语的就走了，他们感觉他们找错人了。所以说，你去对比一下两个世代。两种状态，有安心没安心，神养活你，或者说你养魔鬼，啊，你去看这四百年这种没有安息、这种无休止的劳役，实际上不单单让他们感觉痛苦，而且让他们多年之后获得自由之后，他也没法在旷野、在教会当中想安息。你会发现这四百年。不仅让他们痛苦，也扭曲了他们的信仰。神把他们最后带到旷野了。他们说，玛拿太难吃，在教会里面难道只能信主，没有点别的东西吗？啊，什么生意啊什么的，不能给我来点祝福吗？啊，那就只能信耶稣啊，啥也不能干吗？天天抱怨，哎呀，你把我们带到埃及，你是让我们死在旷野啊？我们不如回埃及啊，在埃及当奴隶。强盛过死在旷野，然后你发现这些心智被扭曲了，还以为自己在埃及享受的是免费的福利，你那些养老金、你那福利不都你自己花钱、你自己拿命换来的吗？你自己拿青春换来的吗？怎么就免费了？啊，跟魔鬼干就是免费，跟神家干就是代价太大，啊！我跟你说，今天的基督徒啊，如果不好好明白什么叫安息啊，什么叫上帝养活你，最终你就跟着一个真正的教会走，有一天你也会说，我叉叉的跟着你这个牧师，你把我都整穷了，我都让你整成傻子了，我整的我朋友也没了，我在世界上都没了，这有人给我抱怨过。最后他就会起来骂牧师，会骂教会，说你把我们害惨了，我本来在世界上混的挺有功名，你让我们这不干、那不干，你让我们什么事都听你的，你把我整成穷光蛋了。最后如果我们不真的信，最后一定会有那一天。所以说这种无休止的劳役，如果你不及早的脱离出来，我不说你绝对不干活，你有安心的去做，你如果不在上面真正认识到真的活，有一天那些旷野抱怨灭亡的人就是你的结局，你一定最终会跟教会闹翻的。你会说俺不跟着你了，俺找名目，俺找有名望的人，找能容忍俺们这些事情的人。但是下场是很惨。所以说弟兄姊妹，出埃及记呢不单教导我们去信耶稣、去认罪悔改，而且也教导我们如何处理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安息、有底线的劳作和挣钱，而不是996毫无底线的，整天就想起来就害怕那种生活。人要悔改，你这些东西是免费的吗？你拿命换来的，我告诉你 所以说今天我要批评一下某些假师傅和畜生，又在世界上努力挣钱荣耀神，信耶稣的我们信基督徒的人生的首要目的不是得救，因为已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要赚钱荣耀神，要努力在世上居高位，多赚钱，多争取啊，孩子要努力的学习拼第一，然后做生意多挣钱，让外邦人看得起我们，然后觉得信耶稣的不都是蠢货，不都是老太太。还有人鼓吹努力赚钱拼命奉献啊，还有些畜生，我不愿听名字，说哎呀这个传道人呀要像保罗一样，既能讲道又能直达帐篷挣钱啊，说越挣钱越有钱越荣耀神，因为没钱在世界上站立不住。这些畜生都该死。这些畜生的他一个作用就是魔鬼用他来欺骗基督徒，让基督徒在教会坐不住，让基督徒没法安息， 然后跑世界上去卖命去。我从来没让你在家躺着，你可以适当的工作，适当的挣钱，但是你要有安息啊。今日的很多的基督徒如同古时在埃及的希伯来奴隶，让人白使400年，青春没了，家庭没了，安息没了，最后得来的是比东和兰塞两座以异教的神和法老的名字命名的激活城。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的生活，这样不正确的信仰，不单使你成为奴隶，就是有一天神不让你做奴隶的时候，你还是奴隶，你还要回去，因为你的心智已经扭曲了。你会发现这400年他既让你累，又让你纠结，而且还让你贪财啊。明明出了埃及，而且世界是个强大的绞肉机，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也是贪爱世界的，贪爱名利的，拼命的劳碌，把聚会当做负担，这种人是没法走天路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在旧约的以色列，还是在今日的基督徒，我们都不是属世界的，甚至说你是个什么，你是个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被立在万国之上，是要特意传上帝的美德，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整个埃及会养活你，但当你从世界上争取功名，所谓的赚钱荣耀的神的时候，你来养世界。我说句实在的哈，这外邦人他实际上挺愿意用这些所谓的赚钱荣耀神的基督徒，因为傻嘛，那外邦人还有点信仰的，知道有节制的劳作，你这好赚钱荣耀谁，坑坑的干，你24小时的干，恨不得让他明明5个人的活，他让一个人干，他当然喜欢你嘛，不让你走嘛，因为再也找不着这种人了。但是这样的人不一定在教会里边他能静下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干什么？要向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圣经教导跟这假师傅相反的，甚至说安息聚会，有节制的劳动，安息日，安息年，圣安息年，不要割尽田间角角，安息年的时候，那地不重，让寄居在你们中间的贫穷人还有走兽去吃啊，不要割尽田间角角。假设我鼓吹你拼命挣钱荣耀神，拼命挣钱能荣耀神吗？拼命挣钱最后荣耀魔鬼，最后让世界之王给你割韭菜。所以说弟兄姊妹哈，一个基督徒如果失去了安息，一生成为这种没有安息的奴隶，你听好哈，你会比世人更惨。我问一下，除了以色列人在那个新王掌权的埃及没有安息，没有自由，是奴隶，那个时代的埃及人同样也是奴隶，我告诉你，但是啊，同为奴隶他比你高一等，因为他能管你，也就是说今天你有2条路可选择，你要么成为属神的儿女有安息，要么你成为比世人更下贱的奴隶，奴隶中的奴隶啊，最终你就是像那个时代埃及人一生苦啊苦啊。但是呢，说实在的，苦习惯了，如果不及早出来，你有一天不苦了，你还想回去啊，你还是想回去。我再次强调一下啊，看创世纪47:11-12，那2节，神的民是靠神养活的，而不是拼了命来养自己的，拼命赚钱来的结果是你养别人。而且呢， 我们被蒙召、被拣选立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用来建造伟大祖国的，不是建纪念碑的，不是宣扬伟大领袖的功绩的。神养活我们是为来宣扬基督的，你要搞清楚嘛，你真的要搞清楚。好，我们来看15节16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们存活。这里两次提到男孩杀了，女孩存活。我们往下接着看啊。15节啊，并且就是除了那个用苦役压迫第一个命令，第二个策略就是杀男婴。说法老对希伯来的收生婆下令，注意哈，注意原文说这么说的，就是谁呢？排第一的施弗拉和排第二的普阿，什么意思啊？整个这个歌山里就俩收生婆嘛，能接得过来？不可能的。这两人是收生婆这个行业的领头人，这两个女的是所有的那些收生的那些妇女的领头人，啊，注意这两个人的名字哈，一个叫施弗拉，施弗拉是美丽的意思，第二个叫什么？普阿就是光辉绚丽的意思。两个名字是希伯来名字，但是我跟你说这两个人啊，就是说弟兄姊妹注意哈，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边，法老没名字，雅各除了十二儿子呢，后面的人嘛，实际上有名字，数量也记，但是没把名字写出来，但是这两个女人却单独写下来。这是一个让我们值得注意的事情。圣经里边很多时候女人记名册的时候是不单独算数的，也算里边，但是却单独把这二人记下来。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被永远记在神的册子上，而且是特殊的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榜样。这二人将来必然复活，有永生，而且有巨大的赏赐为他们存留。开头强调这些名字是以色列的后裔，这里单独把这两个人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据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史学家或者他传统的记载，这两个人是埃及人。我为什么那么说啊？你注意他说的话，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没到他们就生产了，他不光给希伯来人接生。在埃及每个行业都是有行规行当的，他们就是哪个行？收生婆行业。而且最终圣经说上帝怎么奖励他，让他成立家业，由以色列人娶了他们，他的名字应该是后来被赋予的啊，是神给他的新名。这两个人是所有接生行业，当时埃及接生行业的首领，两个女人。而且呢，法老特意，这个伟大领袖特意接见了这两个人，啊，一般人受不了这种接见的。你看他，哎呦，这个伟大的法老，伟大领袖接待了啊，有重要使命要传达。一般人会怎么选？我跟你说，有的基督徒也会站法老那边。这种所谓好事得舔了，舔屁股得舔上去，你知道吧？实际上呢，通过这二人对整个收生行业下达这个杀男婴的命令，啊，杀以色列男婴的命令。15节说，他下令，法老下令，注意全是下令哈，说你们为希伯来妇啊，我再说一下，这个希伯来接生婆啊，其实他的意思是为希伯来人接生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说，当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时，你们要看清楚那圆盘之上，当时怎么接生啊？这女的蹲到那个有一个石头一个圆盘蹲在上面，然后生下来啊。说你要看清楚在圆盘之上生下来那个人哈，如果他是儿子，你们就将他杀死；如果他是女儿，他就可以存活。 这是不认识约瑟、不认识神的法老诡计的第二部分。我们今日可以这样来应用：第一，可以理解为敌基督的掌权者、敌基督的政治权势引诱、威胁、命令你出卖、陷害弟兄。比方说找你喝茶的时候说，把那谁举报出来，名字给我写下来，放心吧，不找他麻烦，你写下来。有的糊糊涂都是上当的啊，在罪上有份的，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在这罪上以前不明白的时候也有。在今日你还能想到什么呢？听好了哈，禁止孩子进教会，出生就弄死了，就是在信仰灭亡了嘛。禁止孩子进教会，禁止孩子教会听到，禁止这孩子听主日学，禁止孩子受洗领圣餐，这不还没到第八天割礼就死了吗？让你死了，禁止主日学，现今就是禁止十八岁以下的接受基督信仰，从小让你接受爱国主义红色教育、白左教育，在西方就是引诱孩子接受那个 LGBT 同性恋，多元包容。然后呢，这罪恶还可以引到今天，我们指我们都犯过的哈，包括前面这个出卖弟兄，让你因为害怕掌权者、害怕政策堕胎，过去我们都做过，或是因为不想养孩子，或是因为惧怕罚款堕胎，你堕的可是以色列的男婴啊，以色列的孩子。需要注意哈，法老也好，魔鬼也好，他执行这些邪恶策略的时候，并不是上来就强迫，首先是接见你、引诱你，让你自己杀死自己的孩子，自己出卖自己的弟兄。你干的哈，不是我逼你的哈。到你不知情的时候，最终才转为后边用国家机器强制执行，让以色列人、让埃及人把男孩扔到河里。我说这些都有哈。当然你可以根据你的本地本家那个地方的这些罪恶，你可以去联系到啊。十七到十九节，但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埃及妇人与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她已经生产了。我看十七节，十七节没有说收生婆，先不说收生婆怎么做，首先强调但收生婆敬畏神，不是因为他善心，不是因为他不忍心，只是因为他信耶稣信神，所以说他才不出卖陷害弟兄。正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不照着埃及王的话去做。注意哈，原文说他甚至主动的帮助男孩使他们存活，不是说我光被动的不执行，我甚至反过来做，保存性命使其存活。这里边还有不单被动拒绝，而且主动帮助。他这种行为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并不怕亡命，像摩西的父母和他姐姐一样，保存摩西保存男婴的性命。十八节，于是埃及王就招了收生婆来，对他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为什么使男孩们存活。第十九节，收生婆回答法老，因为希伯来妇人不像埃及妇人，因为他们精力旺盛，在接生婆到他们那里以前，他们就生了，是这么回事吗？肯定不是这么回事。法老会信吗？法老当时信，琢磨琢磨他也不会信的。这两个收生婆做的跟谁一样？做的跟拉合一样。耶利哥王打发人见拉合说，那来到你们这里进来你们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们这里来，他们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天黑要关门的时候他们就去了，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要快快的追，就必追上。 然后那两人就走了。弟兄姊妹，这里不是教导我们说谎，你首先要明白啊，这里是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时候，即使到了最坏的时候，即使到了性命堪忧的时候，你第一个想的不要参与出卖陷害弟兄的恶行。即使在绝境当中，即使在没有选择的时候，不参与，不出卖，不陷害。为什么？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名，要不惜违背王命，从而得美好的见证，名字备注在天上。我再说一下啊，掌权者狄基多的势力，无论怎样欺骗你，他说：“哎，你放心吧，不会找他的。”无论怎么说，都不要告诉他。我们过去上过这个当，有时候他说：“哎，那个谁呀、啊？哎，第一次在哪儿啊？在哪儿啊？是谁接待的你、啊？你糊糊一说。”他说：“放心的，我们只是做个证。”我告诉你，他前脚作证，他后脚就去找。然后让他发誓说：“你别找人麻烦。”他最终还找人麻烦，不过最后名字记错了。实际上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你要明白个问题，你要知道他们属于魔鬼。凡让你出卖弟兄的、出卖牧师的、出卖其他教会的弟兄的，不要参与啊！一定不要参与，顺服神，不要顺服神，否则的话就是灭亡。你不要参与。如果参与过的赶快悔改啊！我们过去参与过的这事情一定要悔改。二十节二十一节，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我看到有的人在这上面，哎，又是反复久研究说，哎呀，顺服掌权者啊，不能说谎啊，你看他俩说谎了怎么着。弟兄姊妹，顺服掌权者不是你陷害弟兄的理由。另外听好哈，我要对人诚实也不是你出卖弟兄的理由。你不能说，哎呀，他问我经常要实在给他实话实说就是了。待人诚实也不是你出卖弟兄的理由。顺服掌权者不是，待人诚实不是。敬畏神、爱主的教会、爱弟兄姊妹才是你面对试探的唯一底线。即便你最后被逼的没有选择了，我告诉你，希伯来收生婆和妓女拉合的选择可以是你的选择，神不会责怪你，神不会因为你欺骗恶王保护弟兄而审判你，但是会因为你顺服恶王陷害弟兄而把你永远审判，而审判你灭绝你。所以说我们不要糊涂。我们过去在这个事上有时候让他们骗了啊，他们把我们有时候问出一些人的名来，或者问出我们教会的地址来，问出我们那些教会的频道，我们传了什么，这些后来想想没必要告诉他们，但是当时是因为不明白，觉得我们要诚实面对，要坦然面对，其实这也没必要。所以说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是真实传道，只要我们这都是真基督徒，我们没必要把弟兄姊妹卖给他，也没必要把教会出卖给他。你不要觉得，哎，我实在，你实在，你不能对主实在吗？我们不要愚蠢，我们在这方面很多事都做错了。弟兄姊妹，这里绝不让你陷入纠结，这里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就像新约圣经说的，没有试探会超过我们的忍耐，当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你胜得过。这种事情会有的，到这时候怎么办？没有选择怎么办？收生婆和拉合就是你的选择，放胆去做没有问题。你要知道，你唯一应该注意的是神的教会、神的弟兄、神的家。当世界和魔鬼在神的家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你务要选择神的家，没有问题，不需要纠结，连说实在都不用脑子去想，用膝盖想一想就可以过去。第一，我们在世上不作恶，你无论在世上哪个国家，你遵守正常的法律，摩西律法都有，不杀人、不强奸、不偷盗，这些东西你只要信神，你不会说在这个世界上去成为一个邪恶的人。 但当世界的法律、掌权者的法律要逼迫我们去害弟兄、亵渎神的时候，你哪凉快哪待得起？这就是神教训我们啊。二节，注意二节，注意二节，二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因此神啊就把收容婆所做的说做得好，就这意思。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就像新约所说的，你这良善，你这什么良善有忠心的朋友就做得好，做得好。也就说神在这里实际上是认定收生婆所行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神怎么判断这个事情？有老多搅屎的一些还有玩弄概念的那些牧师和传道人说，哎说谎了，哎说谎了，说谎了，哎说谎了，你看哎说谎了。上帝说什么？善行。为什么？没得选嘛，没得选，只能敬畏神嘛。哪有这么多事情去玩弄理性，去研究这里边这些东西啊？说，然后这名以色列人就多起来，并且继续极其强盛。神一定会让他那属于他的教会兴旺，即便有逼迫、征战、杀戮，但其中神会借着那些敬畏神的人做事情。收生婆帮助了神的民，今天帮助神教会的保全患难当中弟兄姊妹不出卖弟兄的，都是神看为善。二十一节说，然后有个事情就发生了，因收生婆敬畏神，神他就为他们成立了家。我跟你说，我刚才讲过，这两个收生婆应该是埃及人，像拉合一样被纳入进来。哎，因为嫁人在埃及也可以嫁，干嘛又单独说成家？难道做接生婆工作就找不着对象吗？这是不可能的。是神在以色列当中为他们预备了家，不是因为收生婆聪明善于应对，而是因为收生婆敬畏神，在极难之时做出了抉择，选择站在神那边，保存以色列男婴的性命，所以神赐福收生婆，对待他像对待外邦人妓女拉合一样，被以色列人娶了，从此就算作什么以色列人，名字被录在以色列的后裔当中。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却要存留他的性命。”注意啊，这里法老再次下令，命令他所有的民说。每一个所生的儿子都要将他抛在河里，但所有的女孩你们要使他存活。我问一句，即便收生婆拒绝杀害以色列男人，即便他把法老这个事儿给带给他说，哎，收生婆这个以色列人他是强壮，你逮不住他们，能阻挡以色列男婴被埃及人杀害吗？挡不住的。我告诉你，你今天不出卖弟兄，你今天不出卖教会，如果有人要殉道，你是拦不住的，啊，不是你拯救，实际上只是神看你站哪边。所以说，弟兄姊妹，即便收生婆拒绝杀害，也阻挡不住法老和他的民众杀害。你首先要明白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也别在出卖弟兄、陷害教会的事上有份。以色列的男婴。死在法老埃及人手上是一回事，死在你手上就是另外一回事。死在他手上罪不归于你啊，弟兄姊妹，死在你手上了你就灭亡了。有弟兄世界掌权者要抓他要杀他，他抓罪归于他，哎，你把他卖出来了，那罪就归于你了，你提供的名单，你提供的这些笔录。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能做的就是别陷害，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手啊别在这个血盆上沾了这个血。但是你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死，但是你可以选择站队。今天基督信仰，其实基督怎么神没有要求我们太多，没有非说这个孩子保不住了就罪归于你，不是的，只要别在你手上沾血就行啊。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啦，那人怎么样？不生在世上的倒好。弟兄们，我们在这个罪上，我坦白承认都有罪的，包括自己堕胎啊，这包括这些让人骗的这些东西，让人给框出名色这种事都有祸的，包括自己教会暴露这个事情都有祸的，都有罪的。但是求神保守我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生一世再也别在这事上有份啊。包括在那堕胎的事情，永远不要在这事上有份。他把你拽过去流产，和你自己去流产，那完全是两回事啊！求神保守嘛，一生一世别在这个流弟兄血、出卖弟兄、出卖教会身上，千万不要有份。另外需要注意哈，法老最终吩咐杀死男婴的方式，跟他吩咐收容婆杀死男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收容婆就是说你拿刀把他干净了，但是吩咐埃及人是什么？不是用刀杀，而是扔到河里，丢到尼罗河里。其实有的人，其实你想一个问题，哎，这些男婴都没受割礼啊，没到第八天就死了。但是神很奇妙，没受割礼，受洗礼了，对吧？最终都是得救的。有可能埃及王想的是把他献给尼罗河的神，但是在神那里就是受洗归入基督。所以说神做事，神给我们是保留余地的，只要你真正相信，这些人即使死了也必复活。而且这里两次提到哈，男的杀了，女的留着，以色列的男孩杀了，女的留着，往后会讲这个事，往后讲。首先啊，有的人说是为了阻止弥赛亚降生，我问一下，魔鬼知不知道他阻止不了弥赛亚降生？他当然知道。我们首先注意哈，魔鬼啊，他只能是在神许可的情况下作恶，而且他改变不了神的旨意。魔鬼是不可能阻止弥赛亚降生的，而且魔鬼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杀光。他也知道，他使用法老做的恶不可能越过神的旨意。他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让以色列的男婴减少。让以色列中的男人减少，今天来说，我跟你说的话，就让教会变成只有女人的教会。啊，首先呢，没有了儿子就不可能在产业上留名，这第一。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注意，在以色列当中参与圣职的、参与会幕侍奉的，今天来说在教会讲道的牧师、传道人，都是弟兄。魔鬼在古时做这工，在今天也是。就是魔鬼在今天哈，他会最大程度的减少灭绝，使弟兄在教会当中起不来。今天你在教会当中找一个男的太难了，有几个地方坐那，有的时候贪恋世界，还有时候听到听不进去，还没有完全信进来。有几个愿意把自己孩子献给主的，有的献给主的自己后来想想也后悔了。所以说魔鬼总是千方百计的让弟兄，尤其让小弟兄在教会里面起不来。当他被扔到尼罗河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他没法将来侍奉了，就死了。所以说魔鬼和他魔鬼的差役能容忍一个女牧师起来讲道，能容忍教会里边充满女的，他不能容忍一个真正弟兄起来。我就知道，我从小到现在，包括起来传道到现在，我是多少次差点被扔河里了。因为魔鬼不想让一个有真理有原则的弟兄起来牧会，他希望教会变成一个没有弟兄的、没有男人的教会，最好全部都是娘们儿，最后变成一个娘们儿窝，大家都在说啥的，然后讲台上站着也是个娘们儿啊，教会里边所有事都娘们儿管，没有弟兄。我们在教会里边要培养弟兄，尤其是呢，小弟兄呢，从小能献给主，那挺好。我希望从小的弟兄在教会里边参与侍奉，帮着收拾教会的事情。但是你要保住他的这种圣洁，要让他分别为圣。既然献了，就要甘心献啊，别让他死在半道上。要让他成为一个真正将来能侍奉神、在教会里做工作的人。 教会里边很多工作需要弟兄做的，姊妹是辅助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领受的，他能容忍女孩活下来，不能容忍弟兄起来。另外一个，我们看最终这个罪由谁来犯的？法老和他所有的民。首先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神在出埃及记里边多次强调，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而且法老有几次短暂悔改，随后又刚硬了。我告诉你，是神不让他悔改，神让他刚硬了。而且你看哈，出埃及记里边那个心刚硬的法老，就是这一位号召埃及人把以色列男婴扔到河里的那个法老的儿子，他的下一代。那么多年之后他死了嘛，这个人接替他的。你看出埃及记反复说，我要是法老的心刚硬啊，而好不容易悔改，我认罪了，最后又刚硬了。弟兄姊妹，神就让这个法老刚硬，让他不能真正悔改。而你看最后啊，以色列人都出来埃及了，他也软了，神又让他刚硬起来，让他回去追以色列人。因为神故意让以色列人绕一圈，觉得哎他迷路了，带着全军啊，带着他的禁卫军起来追杀以色列人。实际上就是神不让他悔改，让他灭亡。为什么？弟兄姊妹，神没打算饶恕他杀害以色列男婴的罪。我告诉你，埃及人被杀的长子里边也包括这个下令扔男婴的这个法老，他的那个儿子法老，他最后他也灭绝在这红海里边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法老神使法老心刚硬，神最后让法老灭绝在红海当中，包括埃及人所有的长子死，说难听的，活该。活该啊！你看最后这些，你看整个出埃及记就是啊，盯着我上来。而且呢，不光法老，埃及的民众在这个杀害以色列男婴的罪上一同有份。所以说，在逾越节的时候，神击杀他们所有的长子，包括牲畜的长子，作为对他们报应。法老心刚硬，法老灭亡，埃及人长子死亡，说我喊那句话，活该。活该，说三遍，活该。所以说，好像在这两年嘛，好莱坞拍了一个片子，也是讲出埃及记，但是他把法老塑造成了一个追求自由、对抗暴君啊，他说暴君耶和华的一个什么自由民主的坚定的人士。实际上，很多人。他看出埃及记，尤其是外邦的所派的蠢货，他觉得哎呀，上帝太残暴了，啊，杀埃及长子，活该嘛！我跟你说，今天哈，这些抵挡基督的这些人，他们和他们的长子和他们的后代，结局一定如同法老和埃及的那些杀害以色列男婴的埃及人的结局是一样的。愿神能够在世界上实行他的旨意，愿神继续使这些抵挡神的恶人刚硬，让他们最终灭绝，好报应他们在神的民身上所做的流人血的罪恶。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切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主的圣周当中，一生一世渴慕进入神的国，渴慕得到永生，渴慕在将来的新年新地有份。愿我的名能够在你的册上不被涂抹，愿你一生一世指引我们走正路，也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做世界的奴隶，不要爱慕世界，乃是爱慕主的真理。并且求神保守我们，在出卖弟兄、出卖教会、陷害弟兄的事上不要有份。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